第八章，人类肤色的演化，从黑到白。1981年秋天，我第一次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准备转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读博士。一走出机场，我就感受到第一个震撼：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皮肤黑黑的黑人，又有那么多皮肤白白的白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一时之间，仿佛自己闯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在此之前，我在台北上大学，生活了好几年，平日所见都是跟我一样的黄皮肤的人，早已习以为常，难得在街上见到一两个白人和黑人。但到了纽约，黄皮肤突然完全消失，触目所及尽是白人和黑人，真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今天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第一次出国飞到纽约，看到那么多黑人和白人走在街上，想必也会有这种梦一样的感觉吧。这点是旅游书中从未提起的，恐怕也是第一次出国到欧美国家旅行的东亚黄种人需要有的心理准备。我们平时在电视、电影和书上应当见过不同肤色的人，知道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不同的肤色，比如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人肤色一般为黑色，欧洲人一般是白色，实际上更接近粉红色，印度赤道地区以南的人一般也是黑色，东亚人一般为所谓的黄皮肤。人类是唯一具有不同肤色的灵长类动物，为什么？一，演化的力量，亮丽的非洲黑。我们在前面几章见过，人类这种生物最早是在非洲演化成功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人类的原生种是在非洲诞生的。一旦原生种的人类离开非洲，扩散到其他地区，就会因为气候和生态环境的不同，慢慢形成不同的特征，比如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体型等。这样经过数十万年的演化，那些离开非洲的原生种便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演化成不同的物种，成为异地物种，跟原生种有了差别。这跟原生种的动植物一旦离开原生地扩散到其他地方以后，必定也会在异地慢慢演化出新物种一样。从物种形成的观点看，这便是一种异域物种形成的现象。不过目前各大洲不同肤色的人类还在演化当中，没有演化到不同物种的地步，只能说有了人类差异，如肤色不同，体型略有不同，但差异范围还小，还没有形成迈尔所说的生殖隔离，大家还属于同一个物种，可以互相交配进行基因交流，孕育出有繁衍能力的下一代。各地区不同肤色的人类还需要再演化数十万到数百万年，差异越来越大，才有可能形成不同的物种。今天世界各地人类的肤色各有不同，正是伟大的演化力量造成的。因为在不同地区，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弱不一样，人类的肤色会随着紫外线的强弱而演化出不同的深浅色，以合成维生素 D 和保护人体的叶酸，达到最能适应当地生态的最佳生理状态。我们首先要问，原生种人类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答案，最初是粉红色，后来 演化为黑色，也就是今天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非洲人的那种黑色，他们正是原生种人类的后代。因为不曾离开非洲，所以肤色至今没有遭受到演化的压力，不曾改变，也不需要改变。